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哋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我系陈若兰，我今日为大家主持以下一个小时嘅节目，请大家先嚟收听国际新闻。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嚟到新闻深读节目，我系婉仪。下面请睇详细内容。美军在2月28号发起史诗之路行动，到3月7号实施了8日的精准打击，严重削弱了伊朗的报复能力。这个期间正值中共两会，残存的中共军队高级将领基本上都是在北京，不是一线部队，更加是没有能力搞局。美军展示的全套打击手段恐怕令到他们是倒吸一口凉气，中共高层应该还是最怕被斩首，美军正在借打击伊朗进一步震慑中共。美军在2月28号上午突然空袭伊朗的德克兰，打破了通常的夜袭战法，应该是为了集中斩首伊朗政权的哈梅内伊和和他一起开会的高级头目。虽然是在日头啊，但是伊朗的防空系统亦没有发挥作用，根本是未能够及时预警。如果不是哈梅内伊等人完全是有时间匿入去地下的。德克兰是地处伊朗的内陆，无论美国海军航空母舰的舰载机从阿拉伯海起飞，亦或是空军战机从波斯湾附近的美军基地起飞，都是飞过大部分的伊朗国土。科威特距离德克兰算是最近的了，亦都是超过了770公里。以色列战机和美军的福特号航空母舰舰载机从地中海的方向远距离地奔袭德克兰，同样是要跨越伊朗西部的领土。只要伊朗的雷达侦测到就可以即刻报警，但是似乎没有发生到。3月2号美军三架 F-15E 战斗机被科威特航空系统误判击中了，最可能是被美国提供的爱国者防空导弹击中的，六名飞行员全部都跳伞生还。相比之下，伊朗防空系统连报警都没办法做到，被美军迅速地完成了斩首行动。美军战机向德克兰的哈梅内伊官邸掟了几十枚2000磅炸弹，哈梅内伊等人好快就命丧黄泉了。美军应该是通过电子战、网络战提前瘫痪了伊朗的防空系统，包括中共提供的防空预警系统，这个对中共来讲就等于是防不胜防了。中共有更多俄罗斯制造的 S-300及其仿制品红旗9防空导弹，还有一些俄罗斯制造的 S-400, 但是恐怕都难以对抗美军的电子战。如果这些系统的雷达还有中共吹嘘的米波雷达在实战中没办法发挥作用，很快被瘫痪和摧毁的话，那美军可以好像打伊朗一样打击中共目标，只是规模会大得多。这个大概就是美军通过针对伊朗的史诗之路行动要向中共展示的。假如美军要突然袭击北京，执行斩首中共高层的任务，并不会比空袭伊朗更难。德克兰毕竟还是在伊朗内陆，北京离海边就不远，美军战机从黄海发起进攻能够更快地抵达北京。只要瘫痪了中共北部战区渤海周边和中部战区北京周边的防空系统，美军的战机亦会好像如入无人之境。 B-29 B-2 轰炸机可以携带16枚2000磅的炸弹，或者是36枚750磅的炸弹，又或者是80枚500磅的炸弹，出动两架这些轰炸机就足以炸平中南海了。中共自1949年建政之后，有高人话俾毛泽东听，切忌进入紫禁城，但是为了占啲王气，毛泽东同中共中央机关仲系搬入咗皇城西苑中南海。清朝嘅多位皇帝都曾经喺中南海起居同埋打理政事。中共表面上就狠批古代嘅帝制，但系想做皇帝嘅人绝对唔止毛泽东一个。而家嘅中共党魁亦想要占啲龙脉，但德克兰被美军空袭之后，北京是更加容易遭受攻击的现实已经是无办法回避了。中共曾经向伊朗政权提供了德克兰的街头的监控系统。据说中共听到这些监控镜头被以色列掌控，获取德克兰的情报之后，习近平就下令拆除北京街头的监视器。北京街头密密麻麻的监视器有些早就已经是坏了，剩低的估计都不用拆除了，只需要断电断开连接就得了。不过这样的话，中共用来监控老百姓的天眼系统亦就自行瘫痪了。中共高层完全是有理由恐慌的。2月18号晚至2月19号清晨，驻南韩美军的十几架 F-16 战斗机从乌山空军基地起飞之后，进入了黄海南韩防空识别区和中共防空识别区之间未重叠的区域。据说中共亦出动了战机，双方一度对峙。南韩媒体说，美国的这次单独行动事先是通知了南韩的，但就未讲明具体计划和目标。十日之后，美军一举斩首了伊朗政权高层，中共高层必然是会心惊了。美军驻日本的 F-35 战斗机在加油机的支援下，亦都是可以从黄海直接去袭击北京的。如果中共的防空系统没办法识别或者是被瘫痪，中共战机就没办法做出反应。美军 F-16 战斗机飞近黄海，恐怕已经是深知了中共防空雷达的位置。美军在史诗之路行动中少见地动用了 B-1、B-2、B-52 三款的轰炸机，检验了全部轰炸机的作战能力，亦都比各个轰炸机联队都有机会参加实战。轰炸机对比较大目标的攻击能力是战斗机没办法相比的。 F-16 战斗机的挂载能力为 7.7 吨，包括空对空导弹、 FA-18EF 超级大黄蜂战斗机的挂载能力为 8.05 吨，包括空对空导弹、 F-15E 战斗机的挂载能力为 10.4 吨，包括空对空导弹、 F-15EX 的挂载能力增加到 13.4 吨。战斗机一般可以携带两枚2000磅的炸弹，1000磅或者是500磅的炸弹就可以携带多枚。 B-1B 轰炸机的内置舱容量为34吨，外部挂载能力是23吨，可以搭载24枚2000磅的炸弹。 B-2 隐形轰炸机的内置弹舱容量为18吨，可以搭载16枚2000磅的炸弹。 B-52 轰炸机的载弹能力为32吨，可以搭载至少20枚2000磅的炸弹。美军轰炸伊朗政权指挥机构、导弹工厂和储存设施等，非轰炸机莫属。如果执行远程攻击任务，战斗机一般可以携带两枚的 AGM-158 空对地或者是空对舰导弹。 B-1 轰炸机可以搭载24枚 AGM-158 导弹。B-2 轰炸机可以搭载16枚 AGM-158 导弹。 B-52 轰炸机可以搭载20枚 AGM-158 导弹。 轰炸机的参战令美军在一个礼拜内就打击了伊朗超过3000个目标。美军基本上摧毁了伊朗规模有限的海军舰队，如果准备快速摧毁中共的三大舰队，的确需要三款轰炸机全部出击。美军现役 B-1B 轰炸机46架， B-2 轰炸机20架， B-52 轰炸机76架。3月5号，美国战斗部发出文章，空军和太空军已经做好应对所有作战挑战的准备。引用空军副参谋长3月4号在参议院军事委员会联合部队战备听证会上的讲话表示，空军正在提高飞机可用性。2025年夏天，空军在太平洋地区的50个地区部署了400几架飞机。今年太空军和商业伙伴一共进行了170次发射任务，能够更好地追踪轨道上的敌方活动，进一步提升态势感知能力。美军空袭伊朗出动了三款的轰炸机，有些是杀鸡用牛刀了，警告中共的意味应该是更明显。同样，美军使用潜艇击沉伊朗的战舰，亦都是类似的含义。3月4号凌晨5:08，美国海军的维吉尼亚级攻击潜艇明尼苏达号使用一枚 Mark 48 型鱼雷，在印度洋击沉了伊朗海军的一艘木旗级护卫舰迪纳号。维吉尼亚级攻击潜艇满载排水量7800吨，伊朗的木旗级小型护卫舰满载排水量是1500吨，是有一次用牛刀杀鸡了。美军对伊朗开战之前，伊朗的这艘护卫舰前往印度参加联合演习，开战之后离开印度，或者是打算回去伊朗，或者是不知道应该去哪里，他的行踪被美军掌握了。美军本来可以出动战机去袭击的，就能够快速地将他击沉的了，但是就派出了5倍吨位的潜艇使用鱼雷去攻击。鱼雷攻击无疑是最有效的，只是需要一击就能够截断舰船的龙骨。美军发出的影片亦都是证明了这一点。美军确认这个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第一艘被美国的潜艇击沉的军舰。1945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美国海军潜艇时隔81年终于是获得了一次宝贵的实战经历了。这个对伊朗是没有几大的影响，不过是被击沉的43艘舰艇中的一艘，但是对中共的影响就大得多了。那些不时地在第一岛链外演练的中共航空母舰、驱逐舰、护卫舰和两栖战舰，随时可能遭遇美军的潜艇。美军潜艇很可能定期地潜伏在宫古海峡、巴士海峡和南海的深海区域，捕捉中共战舰的行踪，估计有多次地进行过模拟攻击演练，但是不能够真正地发射鱼雷。中共战舰可能是一啲都不知，这次终于是见识到了。美军潜艇在多次靶船的演练中最后出场，一枚鱼雷就击沉了几万吨的退役战舰。在这次罕见的实战中，只是打了一艘1500吨的船。伊朗4.5万吨的无人机航空母舰比中共的076型两栖攻击舰更加是早落水，亦被美军击沉了。中共曾经号称076型两栖攻击舰能够搭载无人机在第一岛链外参加海战，现在恐怕要担心是不是会成为美军潜艇的靶子了。3月5号，美国战斗部发出文章，在提升生活品质的同时，海军仍然保持战斗准备。引用海军作战副部长3月4号在参议院军事委员会联合部队战备听证会上的讲话表示，海军正在支持史诗之路行动，水兵他们每日亦都在太平洋地区开展活动，而 以压制中共。文章话，海军正以紧迫感同责任感，继续向住 80% 嘅舰艇、飞机同潜艇具备战斗快速反应能力嘅目标迈进。按照美军嘅通报，伊朗喺开战之初发射咗超过500枚各种导弹，但报复能力好快下降。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3月5号话，伊朗嘅导弹发射频率比较开战之初期已经系下降超过 90%。美国同以色列摧毁咗伊朗几百枚导弹、发射车同无人机。美国喺史诗之路行动中投入咗两艘航空母舰嘅舰载机同几十架陆上战斗机，应该系打击伊朗导弹发射车嘅主力。MQ-9 无人机同埋预警机喺伊朗上空24小时执勤，战斗机轮住巡逻，随时摧毁伊朗准备发射嘅导弹发射车、导弹阵地、无人机同埋少量有人驾驶嘅飞机。中共嘅导弹发射车可能有几百个，一旦开战亦会被盯上。只要美军能够不断咁摧毁中共火箭军嘅发射车，其攻击能力就会不断衰减。美军紧盯伊朗嘅导弹地下储存点，只要一露头就攻击。美军已经掌握咗中共火箭军每个导弹里嘅基地，同样可以封住爆炸物或者是火箭燃料地下储存点，将它摧毁。中共开战之后能够发射几多导弹，不能够不再计一下了。美军的海马斯高机动火箭在实战中发射了新型的精准打击导弹，射程已经是超过500公里，据说最高是可以达到1000公里。伊朗和中共恐怕都没有能力追踪。美军的提风导弹现在部署在菲律宾和日本，未能对伊朗使用。伊朗的空军是比较弱小，美国和以色列轻易地将它摧毁。假如中共和美军对战，沿海机场会遭遇猛烈打击，届时有几多个战机能够飞起来，估计亦要重新计一计了。美军选择空袭以色列的时间点是十分有利，中共正在度开两会，没被清洗的中共军队将领就脱离了一线部队到了北京，好难对美军行动做出反应。中共高层应该是正严防军队内乱，甚至暂停了军机骚扰台湾海峡。美军解决了伊朗之后，应该就不需要再准备一场半常规的战争，只是需要专注准备和中共可能的一场大战。美军正在通过史诗之路行动展示压倒性战力，令中共更加不敢轻举妄动。感谢观众朋友，这次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
独家惊爆，伊朗要用化学武器，三国联军秘密入伊朗大行动，美国末日飞机启动，川普爆决战时间表，中东组联合部队反击伊朗，川普瞄准了伊朗最后一个目标无人机基地，俄罗斯官方媒体泄露普京咳嗽身体要出事，开战之前川普被习近平传话，习近平听到什么吓破胆，我们一起来关注。如果说过去那几天的中东局势已经够危险，这样今天3月9号的清晨发生的事件令到整个局势突然进入新的阶段，波斯湾国家开始反击， 阿拉伯世界正在讨论组建联合部队，美国甚至将末日核指挥飞机送去中东。而就在这个时候，英国媒体又爆出一个更加惊人的消息。在今天3月9号的早上，伊朗再次对土耳其发射了一个弹道导弹，导弹被北约的防空部队拦截下来，导弹很可能瞄准恩吉尔里克空军基地。土耳其国防部向伊朗发出警告，任何针对土耳其领土或者是领空的威胁都将遭到果断毫不犹豫的必要回应。土耳其外长警告伊朗，一次就算了，再来一次不要怪我们。而美国关闭了驻土耳其南部领事馆服务，并下令非必要的工作人员撤离。另外，美国亦都下令所有非紧急工作人员和他的家属立即离开沙地。伊朗在昨日继续向波斯湾国家发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阿联酋防空部队击落了16枚伊朗弹道导弹和113架无人机，但是有4架无人机击中了阿联酋境内，有12个人受伤，而中东国家已经陆续对伊朗发起反击。根据以色列媒体报道，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对伊朗发动了首次的攻击，目标是伊朗的水处理和过滤设施以及储水设施。媒体报道说，阿联酋是除了美国以外第一个对伊朗动手的国家。沙地外交部亦都再次发出警告，警告伊朗保留采取一切必要的方式压阻侵略的权利。而这个是沙地第三次公开发出这一类的警告。路透社的报道说，昨日沙地外交大臣已经打电话给伊朗的外长，如果再打我们，我们就要对等动手报复了。在昨日3月8号，埃及外交部表示，在阿联酋主持召开的阿拉伯国家联盟紧急会议上，埃及外长阿卜杜勒拉提呼吁组建一支阿拉伯联合部队来应付伊朗的袭击，维护阿拉伯国家的主权。阿拉伯国家动起来，而美军亦都发出了重大的威胁。川普向中东部署了末日核指挥飞机，这个是代表着美国将核指挥基础设施转移到了这个战区。美国只有在核选择摆在台面的时候才会部署末日战机。在今日3月8号，川普披露过去4个月里面，伊朗有1200个导弹瞄准了中东邻国，其中就包括美国的军事目标。川普说，伊朗的阴谋就是原本打算占领中东，控制整个地区，阿联酋、卡塔尔、阿曼和沙地。他说，所有这些国家过去都怕伊朗，但现在他们不再怕了。川普在下午讲话中透露，我们击沉了51艘船，到现在已经打击超过5000个目标。美军掌握伊朗所有无人机制造设施的位置，正在逐一对这些设施进行攻击。川普还透露，将一些最重要的目标留在后面，如果有必要动手，一旦攻击，他们需要花费很多年才能够重建，涉及电力生产等诸多方面。如果不是逼不得已，我们不打算这样做。川普说，伊朗战争几乎已经彻底结束，我们已经将该射杀的都解决了，最好伊朗不要玩什么花招，否则这个国家就完了。在昨日，以军再次轰炸了伊朗6处空军基地。今日，国务卿卢比奥透露，伊朗的海军正遭受到毁灭性的攻击，美国正在对伊朗海军进行大规模清剿。而就在早上，美军袭击了伊朗南部的3艘伊朗船只。除此之外，今日至少有3架美军 B-52 战略轰炸机降落在英国空军费尔福德基地，加入之前部署的 B-1 轰炸机的行列。军事分析人士表示，这意味着下一阶段涉及更大的战略轰炸行动，重型轰炸机可能将会袭击伊朗。随着美军彻底重创伊朗海军，一艘希腊营运的大型油轮装着100万桶原油已经成功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外界认为能源航道正逐步恢复，而川普亦都对全球行业者呼吁拿出啲胆量嚟，他们没有了海军，我们将他们的船全部击沉了。可以看到欧洲国家亦都动起来。法国总统马克龙今日表示，目前 正在组建一支防御性的护航舰队，来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法国将向地中海、红海和霍尔木兹海峡部署三艘军舰、一艘航空母舰和两艘直升机航母。另外，今日每日电讯的独家报道说，西方情报人员已经秘密进入到伊朗境内进行一项深度的秘密行动，追踪伊朗可能对邻国发动无人机袭击的化学武器。英国正在伊朗境内和法国以及美国的同行合作，寻找神经毒剂的隐藏储存点。伊朗曾经向叙利亚政府军提供化学武器和相关的技术。东古塔地区发生的一次有毒袭击造成超过1700人遇难，沙巴尔政权随后发动了几百次的化学攻击，伊朗亦都向胡塞武装提供了神经毒剂。情报人员分析，伊朗在过去的冲突中曾经生产并使用神经毒剂，而美国和以色列最担心的是德克兰可能已经将这些致命的武器转交给代理组织。美国和以色列已经对大量军事目标进行猛烈的轰炸，但是安全部门消息人士表示，这些化学武器储备被分散隐藏在不同的地点。根据以色列十二的报道，美国将在五个星期内打完伊朗。据获得的情报说，伊朗正在努力拉中俄落水，但是川普的特使魏科夫表示，他已经直接要求俄罗斯官员不要跟伊朗分享情报。而在昨日，普京一段不停咳嗽的视像被诡异地流出来，难道是有人故意泄露普京身体有问题？根据以色列的记者爆料，美伊表示将会再打五个星期，就能够彻底将伊朗的导弹和核武清到他们没办法玩出花招来，而结束的时间是由川普和以色列总理来决定。以色列表示非常乐观，再几个星期就能够解决发射器，先毁灭了大半，然后再封住，再进一步就是彻底消灭他们的大本营，五个星期就能够做完这些。他还提到一个关键的讯息，就是美军掌握强烈的迹象，就是伊朗正在拼命地拉中俄直接落场参战。日前爆出俄罗斯在背后为伊朗提供敏感的数据情报，来协助伊朗打击美军设施。而俄罗斯不单止在情报上支持伊朗，还发现偷偷地运送伊朗官员。黎巴嫩政府在5号宣布禁止伊朗革命卫队在境内进行任何潜在的军事活动。而在昨日8号，一名黎巴嫩官员表示，117名伊朗人，包括伊朗的外交官和大使馆工作人员，他们在深夜凌晨搭乘一架俄罗斯的飞机从贝鲁特撤离飞去土耳其，但是没有讲明最终的目的地。外界有分析质疑，俄罗斯撤离的所谓政府官员怀疑是伊朗高层的家属伪装。川普特使魏科夫已经发出警告，警告俄罗斯官员不要跟伊朗分享情报，而这个亦都是美国官员对这件事件的首次回应，亦都对俄罗斯发出警告。在昨日3月8号，一段俄罗斯官网发出的普京视像意外流出，引发外界广泛关注。视像中，普京致辞中途突然停低讲话，不断咁咳嗽并清个喉咙，对住镜头外嘅工作人员话：我哋重新讲一次啦。诡异嘅就系呢一段视像意外咁发表咗喺俄罗斯官方社交媒体上，但系几分钟之后被迅速删除。随后克里姆林宫重新发表咗一段剪辑过嘅正式版本。官方媒体出这样的事故，在集权国家几乎是不可能，这个亦都引发俄罗斯民众一片哗然。俄罗斯人不认为这个是意外，而是克里姆林宫内部正在发生内乱，是俄罗斯官方媒体刻意地想要外界透露普京的健康问题。在霍尔木兹海峡封锁期间，导致全球能源市场动荡，油价飙升到每桶120美元以上。在今日9号，普京趁火打劫。普京在克里姆林宫重要的会议上警告说，中东危机正在引发一场巨大的全球能源冲击。如果欧洲提出要求，俄罗斯准备向欧洲供应能源。而泽连斯基表示，现在有11个国家 向乌克兰询问怎样瓦解伊朗无人机的攻击，包括美国，而乌克兰已经派出专家到达中东。伊朗亦都想拉中共参战，但是中共早就已经出卖了他们。彭博社的报道，习近平日前送给川普的访华大礼包，订购了大约500架波音客机，这个是波音和中国方面达成近十年来首个重大的飞机订单。而海外评论人士盛雪女士引述知情人士的一位老将军爆料说，在打伊朗前，川普的特使已经向习近平转话，直接就警告了中方不要在美国打伊朗期间在台湾和南海问题上惹事。爆料说，川普说美方现在正在处理伊朗问题，中方不要趁机生事，所以这个亦都能够解释为什么连续九日中共基本没有绕台。爆料还提到，美国严厉警告美国可以五线作战，叫习近平不要误判。这位老将军还提到，党内现在有人意识到武器和作战能力和美国存在巨大的代差，美国的一架 F-35 战机可以轻轻松松地打低中共的30架歼-20，而且这个还是保守估计。他说这个亦都是为什么在两会期间没有对台湾进行骚扰行动。在3月7号，极右翼活动人士杰克朗在纽约市上东区市长曼特尼的官邸外组织了一场名为阻止伊斯兰教接管纽约市的抗议活动，当时大约有20人参加抗议活动，不过同时亦都有大约125名的反抗议者聚集在现场，因此形成对峙的局面。而两名来自宾夕亚凡尼州的年轻人，18岁的巴拉特和19岁的卡尤米参加了针对杰克朗的反抗议活动，在活动中他们涉嫌投掷简易爆炸装置而被捕。巴拉特投掷了第一个爆炸物，这个装置虽然没有完全爆炸，但是有火焰和烟雾升起。随后巴拉特从卡尤米手中拿到第二个装置，但是没来得及投掷就被捕。警方还在一辆车里面发现第三个装置。在今日3月9号，纽约市警察局局长表示，这件案件正以受 IS 启发的极端主义行为进行调查。两位疑犯将在曼哈顿联邦法院接受审判，在今日较后时候公布刑事起诉书。根据 ABC News 获得的政府一份情报显示，美国情报机构日前接获了一段疑似来自伊朗的加密通讯。这个通讯可能是用激活行动触发信号，目的是呼叫启动部署在海外的潜伏人员。情报人员发现这段加密的传输很可能是源自伊朗，是通过一种广播形式向多个国家进行转发。而这种信息并不是通过互联网或者是手机发送，而是通过加密无线电信号发出，只有知道密码和接收的人员才能够解读。而这个通常用在向秘密行动人员或者是潜伏特工发指令的时候。联邦警报指出，这些信息可能是为了激活或者向部署在国外的潜伏人员提供行动指示。不过他们的加密信号的具体内容还是不确定。美国政府已经要求各执法机关加强对可疑无线电频率活动的监控，保持警戒，防止伊朗通过海外的潜伏网络发动报复行动。世界棒球经典赛 C 组预赛在日本东京举行，在3月7号台湾以14-0大胜捷克，而台湾行政院长卓荣泰亲自去东京巨蛋现场看波。他讲得很简单，7号是休假日，在日本和国人一起帮台湾队加油是唯一的安排。球迷看到他很开心，现场球迷高叫院长好，台湾队加油。卓荣泰亦都是台日1972年断交以来首位去日本的现任行政院长，结果没想到一场棒球赛就将北京搞得很紧张。在今日3月9号，中共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震怒，中方坚决反对日方妄图在台湾问题上打擦边球搞突破， 威胁日方的中庸挑衅和肆意妄为必须付出代价，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必须由日方承担。台湾财讯传媒董事长谢金河指出，邱荣泰院长现身在巨蛋球场，这个是台湾和日本断交以来最大的外交突破，虽然这个是一个私人行程，但是要行到这一步是很不容易的。这场比赛据说有40,000人看，但是据说涌入去的有30,000台湾人，在当日的球场上还惊艳一幕。虽然捷克队输了给台湾，但是捷克选手知道台湾队不能够拿自己国家的国旗，于是捷克队的球员将台湾国旗带了入场，球员拉开台湾国旗向全场展示，向台湾表示祝贺，希望台湾队在比赛中继续旗开得胜，打出最佳水准，顺利晋级决赛圈。当中共用尽一切力量打压台湾的时候，很多国家正努力帮助台湾，并且向全世界证明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而赛场的弹幕上全部是日文，很多都是支持台湾，很多网友多谢捷克队的仗义，令台湾国旗在国际舞台上大放异彩。好多谢你们关注今日的北美快报，我是艺玲，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石油一夜冲天，中东四国齐减产，川普一觉醒来，油价鬼谷崩了，霍尔目之迷雾，清零数据后的隐密行动，拆油价烟雾弹，四大金融指数离降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继续来追石油市场和霍尔目之海峡的剧情。先从市场的表现来看，美东的礼拜日傍晚，亚洲一早上石油就上天了，涨幅超过 30%。 布伦特原油上涨至每桶近120美元， WTI 原油亦上升到100美元的上方。市场的恐慌来自于战争进入了第10日，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受阻持续，中东石油大户沙地今日亦宣布加入了减产的行列，以应对出口受阻导致的库存快速累积，防止储油设备过早填满。阿联酋、科威特和伊拉克此前已采取类似措施，中东冲突已经持续两个礼拜，波斯湾产油国出货普遍放缓。沙特虽然将部分的货源改到红海盐布港，但是渠道运输力量有限。爱罗斯数据显示四国剩余的库容约1亿桶，由于油价告急，吓到七国集团紧急开会，是不是要释放石油储备？这里最值得关注的是日本，为什么呢？因为日本的石油储备量位居世界第3，仅次于中共和美国。日本庞大的石油储备分布在包括鹿儿岛在内的10个地点，包括地面储槽、地下储槽、浮式储槽和岩洞。日本政府总共持有约 2.6 到 2.86 万桶的石油。相较之下，美国的储备量约为 4.15 万桶，足以满足146日的国内消耗需求。这个使其在 IEA 成员国中拥有最强大的能源安全缓冲。另外，日本沙地阿拉伯、阿联酋和科威特有长期的协议，这些协议允许中东产油国在日本租借储槽存放原油，日本在紧急的时候有优先的购买权。但是最新数据显示，联合储备总容量约1950万桶，沙烏地约820万桶，阿联酋820万桶，科威特约310万桶，相当于7日的消耗。好消息是，当进入了美东交易时间，石油价格应声下落。石油这件事是不是看人先决定怎么做的呢？为什么亚洲时间价格高得吓亲中日韩，到了美国交易时间，川普一瞓醒 石油就趴咗啦。目前布伦特同 WTI 原油价格都系下跌到100元以下，较礼拜五嘅涨幅系大约 6%。表面嚟睇，今日早上川普总统呼吁邮轮要佢哋攞出勇气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佢话呢啲船只应该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攞出啲勇气嚟，冇咩好惊嘅。伊朗冇海军，我哋将佢哋嘅船全部都击沉晒啦。前一日佢亦维稳市场情绪，话油价飙升系世界和平嘅小代价。一旦伊朗核威胁结束，价格将迅速下跌。今日路透社嘅报道话，美国官员喺同七个集团主要经济体嘅同行讨论联合释放战略储备原油嘅可能性，释放嘅规模大约喺3-4万桶。消息人士匿名透露，其他选项包括限制美国石油出口、干预石油期货市场、豁免部分联邦税收，以及取消琼斯法案中关于美国国内燃料只能够由悬挂美国国旗的船只运输的规定等等。另外，好消息是礼拜尾已经有一艘邮轮成功穿越了霍尔木兹。其他关于霍尔木兹的消息是，卫星追踪显示有船只正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据称这些船只在通过海峡前会关闭搭应器，并通过后重新打开。不知道是不是伊朗正透过霍尔木兹海峡大量运输石油，至少中共还在这里获得来自伊朗的石油。这个礼拜尾最重要的信号是来自美国交通部的海事管理局。礼拜六的时候，该局取消了关于霍尔木兹海、波斯湾、阿曼湾和阿拉伯海伊朗军队的军事行动和潜在报复性打击的警告。这个警告是在2月28号伊朗战争爆发的时候发出的，上述地理区域开始了重大的军事活动，建议船只尽可能远离这个区域，任何在这些区域运营的美国国旗、拥有或船员的商船都应同美国军舰保持30海里的距离，以减少被误认为是威胁的风险，并强烈建议同海军中央司令部、海军协调和航运指导保持密切的联系。此警报将在2026年3月7号自动过期，美国并没有继续延期这个警告。什么意思呢？霍尔木兹的警报已经解除，并且今日知识云紧急开会的结论是什么呢？希望透过舆论压低油价。什么意思呢？就是不会释放石油储备。其实释放石油储备真的是个伪命题，包括石油的飙高，为什么呢？大家经历过疫情期间的抢购吗？当市场上叫住狼来了的时候，市场里面的东西都被抢空了，尤其是新鲜的水果，然后就去菜市场买，结果菜市场的价格可能会比平时高出 30-50%， 但是你会发现你存的食物还未有用得上的时候，这一轮谣言已经平息了，抢购那些食物还是得消化一阵呢？还有大家记得过年期间的菜的价格吗？我记得小的时候，从过年前两日到正月初六和初七，我的妈妈总是跟我说，这几日市场上的菜已经升了价了，而且每到过年这几日，长辈他们聚在一起还是会谈论菜价的，所以给我们这些小孩子造成的心理印象是，为什么菜价这么贵还做这么多呢？后来长大一点才知道，这个期间我的妈妈只去菜市场买过一次菜，因为之前她在年前已经买足了过年的菜、鱼和肉了，已经冻了在冰箱冰柜那里。但是这个并不妨碍他们的讨论和给我们这种不懂事的小孩子讲菜价的故事了。所以有资深投资人提醒说，霍尔木兹海峡仍然有效关闭，问题在于不会再进一步关闭了，所有的风险现在都在于海峡的另一边，就是何时以及以什么程度关闭。可以肯定的是，川普非常关注这一点，中期选举的结果取决于此，这个将限制油价。 所以大家唔好被头先100几美元嘅油价俾吓亲咗。睇一下全球嘅供需情况。根据2026年初嘅数据，约有1.5万亿桶俄罗斯原油因为制裁同保险问题滞留喺海上。如果加上之前伊朗同委内瑞拉嘅受制裁石油，这个数量会更加大。美国已发放临时豁免，允许印度购买俄油。礼拜五晚上，财政贝森特在接受富德洛采访时提供的答案是什么呢？他说拉里有几亿桶受制裁的原油在海上，本质上通过取消制裁，财政部可以制造供应。我们正在考虑这件事，我们将保持宣布开放措施的节奏，在这场冲突中为市场带来缓和。他接着说，拉里，我相信你会同意我的睇法，在我们的投资生涯中，最好的投资是看向另一边。这里的另一边是一旦战争结束，油价将持续走低，如果不是几十年，至少在未来几年，油价会在更安全的位置上。所以现在我鼓励民众看向这件事的另一边。如果大家还未有听懂财长的潜台词，可以看下 X 平台上的正经观察账号真相财经，他自己的发文这样看完了市场的剧情。正确追踪石油市场剧情的方式是什么呢？同时看黄金、美债、美元还有石油股的走势，真的有恐慌吗？美元指数仍然强势，约 99.11 至 99.62，反映了终极的避险需求，资金仍在流入美元资产，但是相对于上个礼拜五没有极端的波动。美债收益率，十年期美债收益率从上个礼拜高点 4.21% 回落至 4.13% 左右，稳定没有大波动，较上个月仅上涨 0.01%， 没有出现大跌，讲明市场不觉得会衰退。没有大涨，反映市场对长期的通胀预期亦没有失控，亦就是说在美元市场上其情根本没有升级。黄金价格大约每安士5100美元的下方，比我们礼拜五讲的5165的价格下跌了大约 1%。 金价礼拜一回落，表示避险情绪缓和。石油股票价格，埃克森美孚约 151.21 至 153.39 美元，较上个礼拜微涨 0.3%。 雪佛龙约 189.90 至 190.70 美元，微涨 0.02%。 股价平稳，表示投资者视波动为短期，反映市场不担心长期的供应问题了。据 CME 话，随着时间的推进，石油期货价格会下降，交易员目前定价原油价格在未来6个月之内跌破每桶70美元。所以如同财长贝森特话，战火硝烟中，我们需要穿越噪音。我们接下来看下两个好玩的剧情，一个是关于中共的，一个是关于阿联酋的。战争进入了第10日，石油过山车，头先说资金是认准了往美元资产里面冲锋陷阵，这里令到在中东大撒金钱，试图控制中东政治的中共眼白白地看着钱飞了。今日财新网报道，引述瑞士伯特资产管理新兴市场企业债联席主管兼大中华区固定收益主管杨孝强指出，目前暂未见到大规模资金因近期伊朗冲突事件流入香港或中国内地债市。当然没有，因为市场已经用脚投票认证了中共是这一场伊朗战争的大输家。为什么呢？彭博社今日早上的报道说，中共的国际期货在礼拜一录得了今年以来的最大单日跌幅，30年期和10年期期货暴跌，自去年12月尾以来最惨，社一起被抛售了，又被睇跌国运了。逻辑好简单，油价冲破100美元，一度接近120美元，引发市场对于中国会出现 输入性通胀的恐慌，大宗商品进口成本暴涨，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石油进口国，首当其冲。可怕的是，彭博社这边报道着资金做淡中共的国运，中共自己的统计局亦来里应外合，公布了2月份的 GPI 数据年增 1.3%， 这个通胀数据，这个是中国三年多来最快增速，虽然令到川普羡慕了三年，但是远超预期，预测 0.8% 和 0.9%， 核心 CPI 排除食品能源更飙到 1.8%， 2019年以来最高，就是市场认为中共你没有胆弱和本事来控制这一场输入型的通胀了。油价高，汽油、运输、食品涨价，老百姓生活成本暴增，二月 CPI 已加速，油价再持续，通胀会更猛。要知道中共这个政权从来都不管人民的怎样的，他会继续印钱、压数据、转嫁成本给民众，涨电费、涨税、限购，同时加强监控，宣传外部势力破坏。但是市场不会呃人，债市大跌就是资金对中共无能的无声控诉，支持激进主义，操纵代理战，隐藏真相，最终是反噬给自己。好的消息是2026年一开年，中共就率先被自己的小兄弟伊朗用油价刮了一把。要知道中共存在的一日，对中国老百姓就没什么好消息。所以坏消息是中共还嘴硬地说不怕，我们还有中哈和中俄的能源路线仍然畅通无阻，能源进口没什么问题，但是中国同胞要警惕了，中共越乱搞，人民就越苦。我们最后来看看阿联酋的剧情。要知道这一场伊朗战争最大的输家之一是远方的中共，而在中东被伊朗报复最狠的竟然不是以色列，是谁呢？是阿联酋。昨日我看到一个数据吓了一跳，阿联酋外交部说伊朗的攻击包括发射超过1400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目标是基础设施和民用场所。要知道阿联酋这个被攻击的数据在整个中东是遥遥领先了，所以这次作为反击的威胁，阿联酋考虑冻结伊朗在杜拜的资产几十亿美元，包括影子公司，这个会切断伊朗外汇和贸易生命线。伊朗用杜拜逃避制裁，官员私下警告伊朗尚未执行，但已检查选项。问题来了，中共一直通过阿联酋这个中转站，洗白给伊朗资金和物资的输血。阿联酋是中共重要的生意伙伴，所以这些资产中有多少是中共帮助伊朗洗钱的工具，就是支撑着中共的影子公司在杜拜运作，转移石油钱给伊朗，同时为中共的间谍活动提供掩护。不知道是不是配合伊朗夹击阿联酋。彭博社上个礼拜的报道说，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银行业对该地区的贷款激增至创纪录的157亿美元。但是看这个数据大家没什么概念，这个是一年前2024年的三倍，主要流向沙地阿拉伯和阿联酋。不过目前形势正在逆转，据知情人士透露，一家大型银行采取了罕见的举措，限制了对阿布达比政府下属金融实体的一笔双方贷款，另一家资产管理公司则在度减少沙地阿美等主权相关债务的持仓。阿布达比国家石油公司已暂停其首笔人民币债券的发行计划，原定规模可达140亿人民币。香港金融管理局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已要求贷款机构审查并报告其中东贷款和债券的风险承担。还有一个背景，伊朗和阿联酋有君子协议，伊朗在杜拜有大量隐密资产，几十亿美元用于逃避美欧制裁，透过影子公司和货币兑换转移资金。杜拜是伊朗的后门银行， 贸易额达200亿美元每年，但是2020年阿伯拉罕协议后，阿联酋和以色列正常化，加入反伊朗阵营。问题是伊朗的报复令到阿联酋的繁荣瞬间失色。彭博社最新的消息说，随着伊朗针对海湾国家的攻击持续，多家顶级华尔街银行正允许其在阿联酋的员工暂时离境并远程办公。据知情人士透露，高盛集团、摩根士丹利和花旗集团等公司都已向员工提供临时搬迁的选项。除了上述的银行外，咨询巨头麦肯锡亦已经包机前往土耳其，撤离受困于该区域外的顾问，并允许有紧急情况的杜拜员工离境。近年来，阿联酋成为对冲基金、私募资本和全球银行的磁石，高盛等机构在这里建立了高级别的团队。这件事暴露了中共的真面目，中东皇室如沙乌地、卡塔尔、巴林上当墙头草，看着从伊朗发射的货真价实的中共弹药在自己屋企的花园里面炸开了花，炸了自己的资产和繁荣，都应该看清和清醒一下了。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欢迎你订阅和分享，多谢你的收看，再见。
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这一次的粤语节目，我是陈若兰，欢迎你们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Thank you.